如果对手走向封闭的话，那我们完全可以更加的开放，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我们正在很努力的想了解，但是我们的文化实在是太厚重了，我们得慢慢学。
现在中国会越来越走到全球化趋势的前沿，替代美国的位置，那么对我们这些人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欢迎大家来到不正经研究会第四季第十二期啊，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 TikTok 在美国被禁的这件事儿。其实这个话题应该郭帅来聊，但是他觉得这个是个科技圈问题，然后就由我来跟大家聊一聊吧。TikTok 这件事儿，我相信大家在抖音上啊，或者是在一些其他的社交媒体上都可能刷到过。其实2020年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实就出台了政令，说是想要迫使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但是后来因为拜登上台，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然后拜登呢上台把整个政令都推翻了。最近呢，到2024年3月5日的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有一个叫做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公布了一项立法提案，就是要求字节跳动在165天之内剥离旗下的 TikTok 业务，否则 TikTok 就要在商店被禁止。3月7号的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50-0通过了这项提案，也就之后5天，众议院就又352票支持65票反对，真正通过了针对 TikTok 的法案。其实现在就差参议院和美国总统的签名了。这件事情呢，反正最近我听说的是周受资公开表明说不接受出售，可能就要退出美国市场。今天呢，我们就针对这个话题，大家聊一聊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那首先我们简单做个自我介绍，大家直接就聊一聊你对这件事情的初步印象，如果有什么想要表达的可以直接开始。我自己呢先来，我其实很疑惑的一件事儿是，为什么别的这些公司像谷歌呀、Facebook 呀，中国也没说明令禁止，但是他们就是可以选择不要中国这个市场，但是我们一去了美国就好像不论怎么被捏，反正我就是想赚这笔钱，是因为啥呢？我是觉得可能钱确实多啊，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吧，虽然多归多，但是这些事儿真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费的不是劲儿。这是我的一个浅薄的看法，可以听听大家怎么想怎么看这件事儿。我这边第一个看到的是马一清同学，你方便做个自我介绍，然后聊聊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吗？
Hello， 我是得到用户，然后我觉得好像有点碰到强盗了。我自己看法是，可能这是贸易战的一种方式吧，就是美国人想要钱，中国的公司上可以捞到不少。
美国人想要钱，中国公司身上能捞到是吧？
对啊，很多。
但人家说的是我们要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所控应用程序侵害。
我觉得好像是我们在高维，他在打底线。
好的，感谢马立青同学。下一位麦田你怎么看？这次其实 TikTok 发动了很多年轻人来去给这些议员打电话，不知道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你怎么看像抖音这种品类的社媒的影响？
我就围观吃瓜。
好，哎，我看到郭帅了，郭帅你也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帅。今天这个话题还是特别想交流一下的，因为 TikTok 这个事情在美国要被迫转让股权这件事情特别好玩，好玩在于它有很多表层我们看到的现象，也有很多底层的原因，可能涉及到国际宏观的政治竞争、大国竞争，也有涉及到一些美国内部的博弈，包括现代这个媒体的发展对于美国国家治理的影响，以及现在整个美国民间的多元化撕裂化的倾向越来越极端，包括后面的利益集团的如何博弈，都有方方面面的牵涉。而且对于一个公司强行进行盘剥要求股权转让，这个在美国历史上比较少见，是不是第一个我不确认哈，但是这样的事情确实比较少，以前好像印度这样的操作比较多，千古奇闻也发生了，所以特别值得探讨一下，搞不好过一年或者两年我们回头来回顾这个事儿，还是一个挺有意义的探讨。
好，下一位肖静同学。
Hello， 我就是来凑热闹的。
那我们一会儿有问题你再随时发言。
嗯，
那下一位魔术师，我们时刻紧跟大事的魔术师同学。
我就先说几点。首先抖音被禁其实是我们意料之中的，因为这个事情我关注了至少4-6年， 双委会新在2022年讲 S6126 法案的时候，就是这个法案前身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感觉，就是最终美国会把抖音整个逼他贱卖或者强买，很明确的。首先你要了解这个问题的实质，国会为什么提出这个法案，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在后现代互联网时代中，它的社会问题治理越来越糟糕，抖音 X Facebook 上大量黄赌毒之类的短视频信息文章广告，而且无法用传统的监管方式进行监管。在中国，你的抖音上可以看到大量学习知识兴趣爱好，而在欧美、欧洲和美国，互联网产品中很多都有黄赌毒成分。最典型的就是我们之前在正经里面讲过一个叫小酒馆的那个程序嘛，它就在抖音上也是有号，而且也是通过这个盈利的。抖音它其实是绕过了欧美传统的犹太资本传媒，直接为很多底层的生态找到了一个广告营销的手段，而这是一方面得罪了那些传统的欧美犹太资本大佬，另一方面欧美的精英主流是对这种社会治理不想去参与，只想把锅甩在你头上，就是很明确的他不想治理。你就明白为什么中国的抖音和国外的抖音它虽然是同一个公司做的，为什么内容差距那么大，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后现代问题，而且欧美是无解。我们当时在几年前分析的时候有一个理由，就是抖音就算在那时候贱卖好后，美国人也无法把抖音的黄赌毒的信息删得干净，甚至是愈演愈烈，最后会闹笑话，因为这是他的国家的政治体系整体的腐化以及治理能力的低下，这是第一点。
嗯，
后面我还会补充，因为他其实还有很多内容。然后美国国会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的，美国国会理解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他国会山是老爷，他们希望在抖音身上明确能把作为一个两党的共识，这个共识是打压中国，这是他们唯一的一个行动上可以有共识的东西。但是在做法上，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巴以和俄乌在最近的时间的很多事件中，因为抖音的传播效应发酵的很厉害，包括美国大学开始反犹，其实是抖音的助推作用。因为你可以在抖音上看到大量巴以前线的以军暴行，甚至这个暴行数量远远超过巴勒斯坦和哈马斯，这是国会老爷坐不住的最关键因素。两年前，因为他还会考虑，如果促成了 S626 法案，会不会造成直接把他的商业信誉拉到最低？但他现在已经完全不顾了，因为这两场战争对他的消耗和对他国力的影响已经是非常大了。他必须第一时间把他认为对手的营销媒体全部封死。这是他国会山一个在目前这几个月的版本理解，这个理解是非常牢固，你几乎没有办法去撼动它。抖音的应对有哪些呢？抖音应对其实这几十年来一直有铺垫。一方面，我们用了新加坡人作为 TikTok 的 CEO， 另一方面，我们聘请了大量美国员工，还有我们在试图进行游说集团。抖音在这整个活动中游说的费用高达1300万美元，但是效果如何呢？其实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很负面的效果，它其实更得罪了国会山老爷。为什么？实际上1300万美元，按照我们传统的对美国游说集团的分析来看，真正的能分给国会山的那些精英的议员的钱很少，可能就2-3万一个人。这种影响对于他们对于美国现在执政方向的坚持性以及他们高强度的内斗的情况下是杯水车薪，根本不会影响他们判断。而且他们最主要是通过巴以和俄乌两件事争夺更多话语权，所以抖音一定会被按在案板上去我为鱼肉，这是没办法的。还有一点，实际上据我们所知，其实从法案公布前12小时就有一个美国议员在网上开始募集资金想把抖音买下来，而且他就是只想买下来挣钱，但是并不考虑怎么进行社会治理。他揭示什么社会走向呢？就是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所谓的资本主义越来越进行贸易保护，越来越封闭，而可能某个东方大国神秘大国贸易的规则越来越简化，越来越开放，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我先说到这里。
好的，魔术师同学对这个事件是进行了很深度的分析啊，我们一会儿的话也可以再针对性的对某些问题聊一聊。那我们下一位白影同学，好久不见了呀，白影同学你对这件事儿有什么看法？
因为我其实是非常好奇，作为其他的公司，就是我们现在互联网行业可能之后会有很多的这种国际公司出来，这些公司在未来可能会面临差不多的境况，我们应该如何去自保？包括这次说如果不是因为中国这边有一些法律禁止说我不允许你去卖的话，那是不是比如 TikTok 作为一个可能中国人或者是中国部分的资产只占到很小比例的这么一个公司，它是不是就卖掉了？这个其实是我比较好奇的，想听大家讲一讲的。我感觉这当中其实是有一点产业链的部分在里面， 我们的公司愿意去遵守你的法律，但是因为你的根子是一个中国人的创始人，所以你后面再包装成是一个新加坡的公司或者是一个美国资本的公司，你的根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的背景的，你没有办法让对方相信你这里没有一些阴谋论的东西在里面，这个事儿是很难解的。这个事儿到了后面我就很好奇，会不会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有同等的反制，就比如说像西方把俄罗斯的钱拿了，俄罗斯就把乌克兰的钱也拿了，这种感觉，就比如说国内的像特斯拉这种厂是不是最后就变成国产，我也很好奇看大家对这块是怎么看的。
嗯，好的，我们一会儿看看大家有没有人能回答你一下。不过刚才你说为什么不卖，我知道的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把算法给列成被保护的技术了，还有一个好像中国在 TikTok 里面有1%的黄金股，我们是有非常明确的发言权的。好，那我们一会儿再听听大家怎么说。那下一位王阳同学。
大家好，我也是来学习的。
嗯，好的好的，那我们一会儿听听大家怎么说，你有什么想要聊的话也可以随时举手。那飞翔的荷兰人同学你在吗？
大家好，今天这个话题的话感觉是不太好聊，但是其实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不光是在他们美国对于 TikTok 的作用，我也在想就是咱们国内现在采取的一些措施的话，也相当于是把一些国外的这个公司往外推，但是呢也没有多少人去关心这个事情。我们公司的话已经是在几个地方开了一些分公司，那么现在的话业务其实就相当于是从国内到国外，而且我们服务的大多数都是外企。从这一点来说的话，我们公司的未来可能跟 TikTok 有点类似，就是你要用的人是我们自己的人，还是说你要用的人是当地的人，他们关不关心这个事情。但是他们在 TikTok 这个法案的情况下的话，他们想要的其实是把整体的所有的这么一个构建全部本地化，包括你自己本身原来创立的那些企业，包括你原来像是我们中国在里面所投的资，就像他们说既要还要然后又要。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卖给你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吗？我不太清楚这种选择的话现在是怎么做，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人也在做出海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双方怎么去谈判，我看看你们怎么想的吧。从我的角度来说，这个事情远远没到就是说我们能够去评估的程度。
嗯，好的好的，其实我们肯定是不敢评估啊，但是就是针对这件事儿大家聊聊嘛。其实刚才白影同学也提到说后续我们其他公司会怎么办，其实这个就对于我们来说是切身利益的事儿了。如果这件事情美国最终通过这个法案，其实很明显以后在美运营或者是带有中国背景的企业可能都会面临着这个潜在的威胁，然后最近可能我们公司也要在美国注册，所以这件事儿就很麻烦，还要求你如果是中国人还要披露你一些信息。
嗯，我们之前的时候已经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我们把总部放到了香港，可能是稍微好一点，只能是说稍微好一点。但是像刚才咱们说 TikTok 这个事情，它一旦形成法案，意味着我们也要进行反制，所以这个事情以后的话，中美的关系由于这个事情会变得非常微妙。
好的，那我们一会儿听听其他同学的想法吧。那下一位韦同学，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说不出啥，我真的是虚心学习。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一会儿如果你有什么想表达的再举手。那我们最后一位海王星同学，对于 TikTok 这件事儿你有什么看法呢？
反正关注嘛也是比较关注的，但是我觉得信息比较多比较杂，听到的最近听到一个说法是说他们众议员投票了嘛，然后投完票以后，那些众议员就纷纷跑到社交媒体上去发布道歉视频解释，然后他们怎么怎么这样，反正就是说又要去封呢，但是又怕得罪年轻人影响选票，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还有就是说这个封到底是因为什么，真的是因为中美的这个竞争问题呢，还是说觉得是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渗透呢，还是说得罪了以色列的爸爸，对吧？有很多说法。
嗯，好的好的，据说周守资这件事情之后粉丝从100万涨到了300万。
我现在看到一个说法说周守资这种是属于表演型的啊，就类似于像马云这种的，或者说像那些大 V 嘛，但是他老板张一鸣嘛属于干活的，张一鸣呢属于不善于这种表达、善于表演，
对对对，周寿滋确实是一个很会表达的人。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聊聊这个立法背后的动机和影响，也可以聊聊 TikTok 大家觉得它有什么应对的策略啊。魔术师同学是有要补充的话可以开始聊聊呗。
好的，我们先聊一下细则。如果你看那个法案，你会发现一个东西，就是说它是针对一旦有中国人或者中国方面背景的人，哪怕你是新加坡人、香港人，只要在里面占股份10%到20%，它都可以被国会认定为中国投资。而当你的应用用户数达到100万，它就可以按每个人罚$5000左右来对你进行高额处罚。100万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到的门槛，它实际上是什么呢？可能很多人觉得不愿意听啊，实际上是什么呢？这是驴象两党里面对于中国的处罚唯一的共识。我会这么讲，驴象两党，你别看他们都是美国议员，其实他们对于美国社会的很多实质理解是非常肤浅的。从某种意义上讲， TikTok 和对中国的这次贸易阻击是他们发自内心的一种甩锅行为。因为你要知道 TikTok 问题的本质是美国基层治理的失控，就是我可以这样讲，阿尔巴尼亚黑帮用哥伦比亚毒枭的技术，通过抖音基本上垄断了欧美现在大部分的可卡因和海洛因的贩毒，甚至是你如果有一个欧美的相关的 TikTok 应用，你很容易找到这些毒贩的，而且他们还是类似于饿了么、美团这样的上门服务。这是让欧美这些精英最口诛笔伐的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几乎是不可能在美国社会有中国 TikTok 奴隶能有解的，因为这是个社会环境的问题，是个治理问题，它是不能解。而国会议员要强行把这个锅扔到这些东西上，以此他还要扩大对于其他中国的出海企业，尤其是互联网出海企业在欧美的影响。包括我个人觉得，如果说美国众议院通过以后，实际上欧洲也会很快通过，这是我们当时分析时候考虑到的一点，实际上它肯定是会通过的。你要明白为什么现在欧美那么疯，它其实很大部分的一个底层原因就是它的社会治理越来越拉垮，但社会治理两极分化，好的社区几乎什么都有，差的社区是没有人。在中国差的社区起码你还有一定公共基础建设，而在美国是没有的。而且抖音的互联网传播的相应的黄赌毒的信息是更加分裂这些社区社会阶层的，所以美国人一定要拿这个作为背锅侠来开导。而当他们买下抖音以后，或者说从把抖音解体以后出现一个新的生态位的抖音以后，他这个问题会更严重。中国的企业在这一系列后现代的社会互联网治理的问题中是解毒剂和刹车剂，因为中国人天性是反对黄赌毒的，甚至是在游戏中也尽可能去考虑不要进行精神鸦片，这些东西做的正确行为几乎会被欧美的主流媒体过滤掉，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大的。包括2年前我们在讲的时候，它的问题是很大的，一旦它通过了，它就是一个连片的贸易保护政策，所以所有的企业必须想后手，一旦你无法再对欧美的黄金10亿这个市场通过软件的行为进行商业的时候，你要怎么做？你必须开辟第二战线。这也是为什么前几年国家的战略方针其实是考虑出海的重点并不是欧美的黄金10亿，而是东南亚、中东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它现在份额其实还是不如欧美的，但是它的增长势头其实是不弱的。这其实是企业出海中很大的一个变数，我也是从他们那些人里面听了这些知识。
这个其实你说起东南亚或者这些，他们增长势头肯定是好的。有很多朋友说，其实东南亚现在的感觉就跟你看繁花似的，所有人都在努力的赚钱。像越南啊，像老挝啊，这种地方，其实它表现的是非常积极向上的。虽然贪腐也很明显，但是贪腐的前提不就是想赚钱吗？
对，你说的没错，而且他还把事情办了。欧美现在是贪不把事情办，事情做不下去，这是在欧美现在中底层社会很明白的一些很厉害问题，而且他的贪在法律上还没有办法处理。
我听你的意思好像是说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他实际上管不了。如果说这件事情放在那儿的话，整个 TikTok 对他的社会治安或者这些东西造成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其实只是因为 TikTok 是中国企业，他拿来先开刀，真正影响大的不只是抖音。
我也在好奇这点，就所有的社交媒体都有这个问题。
是的，这就是个后现代治理的问题，但是美国人是忽视的。
他又没办法进，而且这一次的这个立案也很奇怪，就是我听外面说美国的宪法补充案里面第一条就是不能立这种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
他其实无所谓， 就说我们跟这么些年来，他其实对自己的法律原则的坚持，美国没有这么严重，他反而是从一个短视的视角上来看的。我可以这么讲吧，美国驴象两党它的共识是占 96% 的，但是他们不会为这 96% 的事情合起伙来真的去对美国的社会问题进行治理和改革。它已经纯粹变成了一个乌合之众类型的议会制，或者说一个选票制。所有的要考虑到要有一个强硬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治理和扭转的方式，在他的国会都是不会通过。但是相对于这样子逼其他国家贱卖自己的产业，他通过概率会很高。这是我们两年前就已经分析过的。为什么？最典型的一个东西，你就看它的性少数群体的什么 LGBTQ 在美国的人口中不会超过 0.3%， 但是它为此去搞了将近 5%-10% 的选票。这是一个很搞笑很搞笑的事情。实际上从我看美国的那些社交媒体来看，大部分人其实是明显反对 LGBTQ 这么嚣张的，但是不能讲，因为它是政治正确。而且实际上 LGBTQ 这些东西还是美国主流政府推的，他推的唯一原因是只有 LGBTQ 群体可以不跟你讨论政见，直接用这样子的法案来获得大量的选票。他在互联网中造出了大量虚假的 LGBTQ 群体，实际上更多的其实就是乱性的人，而不是真的是同性恋或者说性少数群体。美国大量社会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包括他的很多政治议案，包括他对华人的歧视都是这样。就像最简单的，为什么我们说周受资很厉害，为什么中国人实际上不善于言辞和进行辩经，或者跟你条理清晰的讲清楚政治的问题、选票的问题、商业的问题，很难。中国很多人都不擅长。在美国，我的朋友里面最擅长在选举之中为中国人说话的是新加坡华人、大马的华人，因为他们是受整个这一个鄙视链中伤害最大的人，所以他们为华人站台。但是其他所有族裔都不会为中国人站台，这是很悲哀的一点。实际上中国人已经在美国社会花了几十年时间试图融进他的精英阶层，在收入上中国人其实是在美国人是比犹太人都多，比犹太人都站在前面在收入上。
哎，那我这么理解的话，就是你认为这件事情它本身的动机还是说对于中国或者是这个的这样一个。
对，因为就是你国家强大了，国家强大你能做出比他强的东西以后，他必然选择歧视和贸易保护。
嗯，那你觉得 TikTok 或者是中国企业应该怎么应对这件事儿？
TikTok 其实我们当时的建议是，你至少在两年前 S6166 法案的时候出来的时候，你想办法贱卖掉，你高价的时候卖掉。
你这话矛盾的呀，一个是贱卖，一个高价的时候卖掉。
但是那时候卖你其实是容易卖的，它也是贱卖，因为它肯定不值你真正的市场价值。
嗯，
但还是卖，但是你收的钱多了以后，至少对你应对接下来的整个美国环境和世界环境的变化有用。你手里有钱，手里有枪，手里有米。因为实际上它整个逻辑背后的推动的循环是整个欧美它自己社会治理的腐化，这个腐化并不会以 TikTok 消失为结束。最主要一点是什么呢？美国的问题中国不要插手。因为研究这些历史最主要的问题，你就会得出个结论，所有国家内部的这种治理的混乱、阶层的问题，其他国家插手的越少，它可能好得越快，甚至对其他国家的外交来说影响最好。因为你每插一个手，每下一个黑手，最终的你会发现它会造成后面无法想象的反噬和因果报应，以及它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得到统一。因为美国人的问题必须等他自己内部斗一斗，斗清楚以后，他才会有个明确的轨道回归正轨。
那我这儿就有一些不明白，我为什么不直接退出来呢？我不要你美国市场了不就可以了吗？就像谷歌它不要中国市场，或者是 Facebook 也不能在中国一样，中国也没禁止过你，没有明确说是你应该剥离或者是卖给我们，只是说你要遵守中国的一些数字安全或者什么，就像苹果办什么云上贵州一样，你只要遵守了你就可以做。那我们为什么不退呢？这个不仅问魔术师啊，其他同学也可以想要补充一
点。我这么说吧，其实我从小就有这种感觉，在上海很多白领或者说精英阶层的想法其实就是要把软件派到美国去，并且在美国有足够高的商业成就或者说商业利益，他其实并没有在价值观上和利益分析上明确知道美国市场他是可以放弃的，他实际上是一种信仰、精神信仰和寄托。而且大部分人其实认知上还是倾向于认为欧美的市场更值钱，哪怕实际上随着历史在演变，它的市场的份额越来越低。
嗯，那我们听听其他同学的表达，荷兰人你怎么看
这个事情？我是觉得一卖或者是不卖，它都是一个博弈的象征。 我们学那个万维钢嘛，然后我也看了有一个博弈论的叫做高信号理论嘛。其实美国政府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各种的威胁举动或者说各种的法案，都是一个高信号，明告诉你我就是这么做，那就是说我在所有的这个领域，就做出法规的这个领域，我就是老大，你跟还是不跟，就是说你 fight no fight。 就假设 TikTok 是我们的东西，那我们就必须是 fight 才可以，因为你要不是 fight 的话，你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做了，就是这样的。这就是高信号理论，你必须是跟住，在跟住的情况下，你才有可能获得大概你应有的份额，美国才会承认你。之前的话我们所做的其实不是说为了跟着他们走，我们是要为了得到我们应有的份额，大概就这样。
我听其实我的感觉也是，你其实是蛮支持说，这既然是我们的东西，我们就应该去战斗，哪怕说我就退出，或者说我继续跟他打下去，也是应该去做的，对吧？
对，应该做，但是你怎么做其实是一个比较矛盾点，就是他已经把气氛烘托到这个程度了，我们要不要现在就跟他撕破脸这样去做，但实际上现在的话不是一个好时机，我们现在的话不是要在这里跟他做，我们相当于是要围棋一样，在另外一个地方有劫，那么我们就在另外一个地方给他放劫就好了，让他去夺子，那么我们在这里头他硬逼着我们来争劫的情况下，我是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只是说怎么去做这个事情现在我是看不清楚的。
有没有同学想补充？哎，我看志良把麦打开了，那志良你说。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一次老美的动作呢，有意思在于他基本上要求转让股份，这个动作很关键，要求 TikTok 转让股份，对吧？大家都知道 TikTok 是抖音的海外版，对吧？我们国内叫抖音，美国的叫 TikTok， 他要求转让股份，而不是勒令你退出市场这件事情。转让股份也就是要获取这一家公司的完全的控制权，对，他的控制权。这个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基本上他这个行为已经接近于明抢了，就为什么要抢 TikTok 的股份，急于获取 TikTok 的控制权呢？从正常大家的理解上，我们容易把这个归结为有大国竞争的战略背景，对吧？都知道这个可能十年之内中国和美国在这个经济包括整体综合实力上会有一个逆转的这么一个过程，不管是老美要延缓这个过程也好，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来扭转这个过程的发生也好，它一定会阻止你的技术前沿的企业来进行扩张或者发展，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动作，或者用其他方式比如禁止给你买芯片来阻止你整体的技术和经济的进展。从这一点上来说，老美想阻止华为的决心远比阻止字节跳动的决心要大得多，对吧？但是他也不会说你华为把美国公司的股份转让掉，对吧？大不了勒令你华为不允许在美国做生意，但是对于 TikTok 来说，他就要求他转让股份，这个动作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复盘一下。所以我的观点全都是个人之见，可能是胡说八道的，仅仅和大家交流的角度。第一个先复盘的是 TikTok 的股权结构，TikTok 的股权结构和抖音在字节里面的股权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抖音就是字节跳动的全资子公司，对吧？它是属于张一鸣的。但是呢，字节跳动占 TikTok 的股份是 40%， 准确意义上讲是 39.1%， 是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呢就是红杉资本，它是持有 12.8% 的股份。接下来就是软银孙正义，它持有 9.8% 的股份，也接近 10%。然后就是大西洋投资，然后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凯雷，还有高瓴那个张磊，他是持有 4.3% 的股份。第七大股东呢就是信桥，第八大股东呢就是大家知道的摩根士坦利大摩，他是持有 2.7% 的股份。第九是泰格，第十呢是这个春华资本。所以说这些投资人其实整个字节跳动呢已经有 60% 的股份了，但是美国依然要求字节跳动你必须要把剩下的 40% 的股份完全转让掉。这个事情呢，正式通知是从3月13号开始的。当时美国众议院发了一个根据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侵害法，当时要求进行投票了。完整的内容就是要求 TikTok 在165天之内剥离母公司字节跳动，否则 TikTok 要在美国的应用商店下架。然后周受资发布回应视频呢，说了1.7亿用户站起来，众议院呢这个是违宪的，违反言论自由的宪法。当时很多的用户也会打电话。周受资1983年生人啊，典型的新加坡的精英。 那这个过程大家觉得蛮有意思的。其实呢 TikTok 是否要转让股权这个事情不只是受到美国的法律的影响，也受中国法律影响。受什么法律影响呢？我们叫出口管制法。 TikTok 的出售，它的出售范围是在出口管制法范围内的，也就是说它要不要卖这件事情，它如果要卖它很有可能会违反出口管制法。当然了，字节的说法比较多啊，它也有可能是以出口管制法的名义，不能违反中国的法律的名义来说这件事情。其实 TikTok 在全球活跃用户有十多亿，那美国也就1.7亿，对吧？因为它的全球下载量是超过30亿的，这是非脸书以外的 APP 的一个首次。即便这样的情况下，美国驴象两党还是依然在这件事情上达成了惊人的一致性，依然要求转让。而不管最后你股权要不要转让，这个动作我们一定要做。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继续复盘一下 TikTok 到底做过哪些事儿，让两党都这么痛恨了。这个事情最早呢，大概在2020年的时候，口罩开始在美国快卖疯了。疫情的时候，川普当时在公众面前说没有病毒，假新闻，老百姓都不相信。可是后来短视频平台上就出现了发烧、咳嗽，各种各样的东西。当时其实川普就提出过这个不对的。第二个是呢，短视频上出现了2019年夏天德特里克堡事件的事情，当时的生物实验室的事情，现在肯定有人有印象，记得那个事儿了。美国的高层说一件事情，然后短视频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会被披露出来。高层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舆论也很强大，大家知道典型的默多克，对吧？也知道华盛顿邮报、新纽约日报这些主流媒体，他们是非常强的，再加上脸书，基本上可以左右整个美国的舆论。但是这一次呢，有一点不灵了。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发现年轻人在玩短视频平台。当时有一个数据，美国的年轻人平均在短视频平台上花费的时间超过1个小时。这个短视频平台他们最后发现叫 TikTok， 这个母公司创始人是个中国人，就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在2020年的7月13号，特朗普当时就说过一个事情，他是禁止 TikTok 在美国运营，当时说威胁国家安全。但是呢，这个在美国我们当时没有获取广泛的支持，因为可能大部分人还没有意识到 TikTok 的传染力到底有多强，所以躲过去了。后来发生的是，刚才魔术师也说过，2022年的时候俄乌冲突爆发了，咱们不是年纪会讨论过好几次俄乌冲突的这个事情。然后美国的主流宣传机器，比如华盛顿邮报、纽约日报这些，基本上是披露俄罗斯的黑点吧，基本上这样，然后自己是为和平奔波的老大哥。结果这个短视频上有很多的内容是什么呢？俄乌冲突是怎么样子的啊？现场实拍或者各种各样的情况，然后乌克兰怎么样卖军火，美国高层在做什么。这个时候美国高层也很气愤，又开始查 TikTok， 影响也很大。一个是 TikTok， 一个其实是 Twitter。然后到2022年6月份的时候，美国这个时候就要求 TikTok 把美国用户的数据全部转移到甲骨文。转移到甲骨文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知道甲骨文的数据中央情报局都是可以直接查的，对吧？基本上是美国亲自监管，那这样就可以继续控制。到了2023年之后，其实这个时候估计策略已经定下了。2023年之后2月的时候，白宫就要求政府机构禁止使用 TikTok。到3月的时候，众议院就提出法案来要求美国禁止民众使用 TikTok。3月15号要求字节跳动出售股权。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字节跳动一直在和美国政府沟通，也希望尽可能的延缓被吃掉的时间。美国也在运行自己的计划。但是到了2023年的下半年，又出现了一件大事，巴以冲突。美国的主流的媒体上基本上巴以冲突这件事情都在说以色列受到的这种袭击是怎么样的惨烈。当然其实巴勒斯坦人也很惨烈，我们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信息，这是一个双方的一个悲剧吧，也是在以色列的一个强势的推进之下，这是一个双方的一个悲剧。但是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不是这样子的啊，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年轻人收到的信息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年轻人收到的信息是巴勒斯坦死了很多人，医院被炸了，好多小孩集聚的地方被炸死了，断粮食断水源，好多人饿死了，所以年轻人对政府很愤慨。所以美国这个时候又开始查，因为传统意义上美国有7个媒体集团，美国7大传媒集团的股东全是犹太人，也就是说主流媒体接近 80% 以上是掌握在犹太人手里的。那 BBC 和 CNN 基本上也是被国家控制的。正常情况下所有的传统媒体一起发力，那大家指责巴勒斯坦人是恐怖分子这件事情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是并没有这样。全球舆论就是在一种交错的这个过程中反复，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也就是说这一边是传统的7大媒体，对面呢基本上只有一个 TikTok 加半个 X。 所以说全球舆论以这样的角力在发生，关键是 TikTok 还没有落什么样的下风，因为它本身的特点 TikTok 是一个人人可以发言的自媒体的平台，它的特点是去中心化，这个去中心化就是去掉某些的一言独大，同时呢把美国传统媒体的一种话语权其实有争抢和分割掉， 这样的情况下，巴勒斯坦平民被屠杀的一个情况，还有大量的真相也同步被曝光了。所以说美国人非常的气愤。接下来美国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呢，有一个人大家都看到的闪亮登场，周寿孜。刚才好几个人都提到了，这个新加坡人也是一个精英，我觉得他到了这个字节头条以后，作为 TikTok 的这个总裁，应该是发挥了他一如既往优秀。同时呢，魔术师刚才说了一个词，就是极其的善于条理化的表达，而且在不引起对抗冲突的情况下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他有这样的能力。到现在为止呢，事实已经非常清晰了，美国政府说了要卖，自己也说了不卖，就是不卖，不卖了那最后只有一个结果，时间也不多了，接下来美国最后会提出要求，你到底卖还是不卖。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卖不卖都不重要，目前的结果上看大概率是不会卖，不可能卖。大家都知道字节跳动是他的大股东，字节跳动也是在我们国内，在北京也是一家非常优秀的大厂，对吧？估计也是不会卖，那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退出。但是即便退出了，其实我们想一想，真的这个能完全被封杀掉吗？技术手段有很多种，对吧？
你说到这儿了，我觉得无非就是表面上退出，然后你用 VPN 呗，还有啥事
啊？对啊，用 VPN 其实很多人照样可以用 TikTok 的嘛，对吧？因为他在这个海外市场毕竟有十几亿的用户了，那无非是放弃了 1.7 1.7 还可以这样那样用，但是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这个意义还是不比寻常的。这个是我非常个人的意见了，可能完全是错的，大家也就一听一乐，就是能不能收购是一回事，但是要提出这个要求，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是要给到所有人看的。因为 TikTok 打开了美国管控的媒体的缺口，这个口子影响很大。大家都知道美国说的三权分置嘛，但是呢美国又有一种说法叫媒体是权力的第四级，所以说如果一旦媒体失控了，那第四级的权力就会失控。所以说哪怕是将来你 TikTok 退出了美国市场，我也可以让对未来的不受管控的那些媒体以儆效尤，谁这样我就会收拾谁。当然可能真的从长期大战略上来讲，我们没有资格讨论大战略啊，我只是妄议啊，再补充一遍。当然来讲中国和美国的这种实力的转化有可能它很难的被逆转，但是美国政府做这样的动作，从维护它自身的利益角度，不管是短视的还是急功近利的，一定程度上对它自身是有意义的。
嗯，明白。其实 TikTok 这件事儿啊，对于我们包括白影包括荷兰人，其实我们都讨论到了对于其他科技公司的未来发展其实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说自己公司万一以后，不知道你们怎么看未来，假设你的公司也发展到这一步，然后设身处地的你想一想你会怎么应对这件事情，或者你觉得这个东西对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个企业会面对的挑战，近几年的挑战有什么，大家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想法。
哎，这个我先说，最近正好在讨论这个事情。
我操，那你野心够大的呀。
没啥野心，不复杂呀，我原来也以为很复杂，现在我知道这事儿不复杂。我们也不是那种那么厉害的公司，也不是大公司，也不是说技术前列的公司，但是还是有一点小专利的公司，只是一个创业型公司。但是我们在讨论美国市场是要进的呀，一定要进的。我们的产品又很合适它，我们做发热的对吧，它也很冷，然后欧洲市场还是要进的，特别是我们现在在亚马逊的这个体系，这个比较成熟的体系啊，这些产品都可以过去。为什么要拿下它来呢？因为这个市场就是欧美这两大市场，基本上是整个西方的这个认知体系里面两个大高地，这两个市场如果都能拿下来，那说明别的市场就都可以逐级的拿下来。打个简单的比方，一线城市如果干下来了，二线三线城市咱们逐步渗透还怕拿不下来吗？对吧？所以说该进还是要进，但是如果遇上人家就是不让你干，那咱大不了就不干呗。只要他不说你不能干，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干呢？对吧？不去干是傻子，我因为怕我就不干嘛，那大可不必。
你现在的心态其实就是那种，只要你不说，你不来制止我，我就干，
啊、
直到你说我不行的时候，我再说，是吧？
对，你不让我干了我再不干。但是我们的产品我就远远够不上，那个就是一个没有生活品，所以我们就是好好努力，也希望为美国的消费者呢有一天能提供上我们的产品。
好的。哎，那魔术师做的是数据相关的东西对吧？
对。
那你觉得像 TikTok 以及说苹果在中国不是专门弄个云上贵州吗，这种数据保护这方面，假设对于互联网公司或者是相关的硬件公司，后面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趋势，或者说要注意什么？
实际上其实现在国家的保护力度，中国的保护力度已经到极限了，中国对于个人用户的数据保护力度已经到极限了，
以后可能会松，可能会换一种治理方式，因为保护数据安全的成本已经高到特别，就说已经没有性价比了，它是会放松，但是会大面积普及，就说中国人自己开始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安全意识。就比如说昨天你们不是看到一个梗吗，就是小米汽车直接有人就付款了，有个账户，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傻的对自己个人信息的筛选和保护问题，这以后会成为大麻烦，尤其是随着 GPT 以后电诈变多，这也会很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有个趋势，就是基本上未来会已变成中国是全球化主导的主力军和抬头兵，美国会慢慢往后退，因为它的贸易保护政策抬头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个也是会牵扯到数据安全的。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数据的安全方式到底以什么样方式为准，实际上还是个未知数。而且现在随着 AI， 因为 AI 的猜东西能力太强了，它实际上已经帮助某些人很好的破解了一些安全防护机制，所以你看这段时间几乎所有关于安全有关的钝技术进展非常快，但是外界几乎不知道，因为就是怕知道的话这个防御失效再带来很大社会问题。
嗯，好的好的。美国目前办的这件事儿啊，其实我感觉它是对于它原本的那个在国际上扮演的那个角色的一个巨大的冲击。可能我这个时候确实感受到了刚才魔术师说的，他们现在上层可能真的就变成了有一些乌合之众，就缺少那种像老一辈的那些政治家，他们希望是美国把所有东西都打开的情况下，美国做这种真正的引领者，做模范，然后去把整个市场带起来，自己又在其中占据着最有利的地位，这样一个状态，反而现在成了一个非常小资本家那种感觉。对对，就反正这是我的，我的都是我的，就那种感觉。
七八十年代美国国会议员的水平，他几乎是来自于各种行业的精英，现在基本上是律师和政治家二代，而且政治家二代也大部分是律师，就是速棍，跟你讲法律可以，但跟你讲社会治理或者说产业政策不行。它其实也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尤其是九十年代这个氛围的演化。九十年代后，现在70%的议员都是二代。在九十年代之前，七八十年代，70%到80%，有30%的人是来自于军队，40%的人来自于工薪阶层，然后只有30%的人是属于商人和资本家出身，而且这些商人资本家有很多也是从底层做起，性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嗯，明白，确实是，就是当这个阶层或者什么固化的时候，其实表现出来那种整体，就有一些那种叫做整体智慧的降低，还是蛮明显的。就如果按照现在这种执行下去的话，其实不只是 TikTok 要小心，那以后其他国家，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就是那种区域保护主义的抬头吧，大家都这么干呗。其实不只是我们中国人担心吧，其他国家的人，国家的企业他不担心吗？一样的，我感觉。
最典型不就是欧洲那个吗？蔡玉不是说过吗，欧洲原本有一个不是做得很不错的 AI 的一个公司吗，现在也因为一些美国的原因，他现在把他的 AI 的一些创新点就放弃了，也这么玩。
对啊，
其实我个人是对于全球化中美国的退潮，我觉得是很明显的，他必然在全球化的领导地位中退潮，甚至越来越贸易保护主义。
就是他继续这么干下去确实是会的。刚才提到了一个隐私问题，我分享一个小小的经验啊，或者说最近在研发的事情里面，我觉得你看苹果其实一直在各个国家它都非常遵守当地的法律，并且和美国关于这个隐私问题其实之前和美国国会还对着干过嘛，就是不愿意出售或者是开放给美国。然后最近在做 Vision Pro 的开发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让我震撼到的一个点，就是 Vision Pro 用的是眼动追踪，也就是你眼睛看哪，它不是会有一个凸起，然后再用手指 click 这样一个状态吗？就是这样的选择。然后苹果专门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你眼睛看的那个位置，虽然你能看到它，但是你在不点击的情况下，你根本不知道它看的那个坐标，就是它不会返给你。然后你点击这件事情又必须得通过那个独特的手势来去 click， 也就是说整个这个东西是没办法绕过去的，就是你没办法去触发一个 click 自己获得相应的信息，这个事情就完美闭环了。他连这个事儿在做的时候还专门想清楚了，这7年我觉得光这个隐私这件事情我估计他们就讨论了好多次，但是明显看出来苹果在这个事情上做的还是非常好的，而且在中国他也比较遵守中国的法律，像那个什么云上贵州啊或者什么事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挺好的，所以苹果手机现在卖的还照样好吗？ 我觉得如果一个国家要发展的比较厉害的话，其实是需要有一种胸襟和气魄的，最起码对于所有遵守法律法规的公司都应该予以足够的支持。这是一个有大格局的，作为有可能成为全球领袖的一个国家应该有的一种气度吧。这次美国的不地道的地方在于对待 TikTok 这件事情上，就是他之前要求 TikTok 所有的合规化的调整，包括数据本地化啊之类的，做了，已经做得无可挑剔了。你说的所有的要求我全部都做了，但是当 TikTok 全部都做到以后，然后收购你，这个就是已经急了。但是我觉得可以理解啊，我刚才又查了一下数据啊，有一个数据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如果从美国利益的角度来讲吧，美国决策者的角度来讲，大家惯性里面认为我们全球第一大那个社交 APP 都会觉得是 Facebook， 对不对？ Facebook 在全球有24亿的用户，其实微信用户也很多，微信在中国还有东南亚还有所有有华人华裔交流的地方都会出现，全球有15亿的用户。但其实如果以抖音加上 TikTok 总量来算的话，抖音国内有9亿用户，TikTok 呢有10亿的用户，加起来有26亿的用户，已经超过了 Facebook。 其实一定程度上，如果从 TikTok 加抖音合起来的角度，它才是全球第一的社交 APP。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挺可怕的事情，所以美国决策者哪怕是上不得台面的动作或者要求，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对于他来说有可能他是已经变成了迫在眉睫的一个战略级的一个问题了。因为众议院通过以后，大家知道接下来就是参议院了，对吧？参议院完事了以后，接下来就是拜登签字，这事儿就过了，就必须要这样做。
但拜登签字这件事情基本上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只要他通过他肯定会签字。
对，这都是可以安排好的嘛，这个事情基本上已经板上钉钉了。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要表的是字节跳动表现出来一种姿态，不管是周受资的那种非常优秀的个人素养和素质也好啊，就是在众议院问他的时候，九资问你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其实这个已经在故意刁难了，或者你家里面有没有中国人，这个已经在故意刁难，但是他依然不卑不亢的进行回答。同时呢，这个字节依然在商业规则体系以内尽可能的争取自己的利益，争取不到的情况下我选择不出让股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姿态，这也给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中国的母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觉得这可能不完全是一种坏事情。
好的，感谢郭帅最后的分享。其他没有发表意见的同学，或者没有发表自己观点的同学，有什么想要表达的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启发环节，然后大家聊一聊今天通过这个沟通有什么想法，如果有的话就直接开麦就好。 Matt，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刚进来，然后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全球版 TikTok， 它主要还是美国反对我们的这个扩张
方法。
对对对，他认为说这个公司大了之后，对他的国民的这种倾向性，因为他有一个统计嘛，有一个议员叫什么利，我忘记了，他就讲说每刷一个小时，他就会增加10%几的反犹的这个倾向。这个我也不太理解。还有包括讲到那个周受资是不是中国人，这个其实本身就比较歧视我们的黄种人吧。美国呢是有点全民抵制我们的这种感觉。我的结论就是我觉得 TikTok 这个公司跟我们国家在世界上有点像这种处事风格，就是比较礼让三分的这种感觉，就是即使你占理，你也并没有拿起法律或者说比较强硬的态度去反对这个事情，就好像说不想去得罪这个美国政府啊，美国主流的这种。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也是我们东方人的一个性格吧，这个企业文化可能跟美国的西方不太一样。
好的好的，感谢 Matt 的分享。那如果其他同学没有什么想要表达的，我们就可以反馈一下今天的启发。那我第一个看到的是荷兰人同学。
其实我想说一下哈，就是不是说咱们一定要怎么样，但是随着这件事情的发生，其实美国在世界上这个话语权或者说英美体系这么一个文化的衰弱的话，我觉得是大概率的事情。但是我们如果是想做到在这个事情中受益，那一定要做到另外一种东西，就是我们要让自己的文化成为主流。那现在的话其实已经是说我们在做类似的事情了，不过怎么去识别那些关键的信号，在一些关键的节点，这个还是说需要后续有人跟着去做。但我看到也确实是真的有人在做这样类似的事情，这个助推事情相当于是底下大家暗自都是在自己进行一个博弈， 底下有人在做事，那么这个事情的话到底到什么程度，其实就是看我们怎么去利用好媒体，怎么去利用好 AI 和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的法律的这个资源。
嗯，好的好的。那下一位肖静，我看你开麦了，要不你说说呗。
对，今天晚上一直在听大家说，其实我脑子里总有一个我读高中时候的印象，就是很多细枝末节抖音怎么去应对，包括后未来同不同意，这些都不重要了，我觉得千言万语都会化成历史书本上一句高度凝练的话，某某事件标志着某国的霸权从此退出世界舞台，或者从此走向衰败，就是它会变成一句高度浓缩的话，包括人怎么去应对啊什么的可能都不太重要，因为他其实无论如何做任何的动作就是打明牌，就是我极力想拖下上升的中国的脚步，我想扯下你，哪怕我是用了撒泼打滚的，我是不要脸了，我是管你面子不面子了，对吧？因为我拖下你我就能站在顶峰更久一点。然后我就在想哈，中国为什么会这么稳呢？因为我们历史上有太多的朝代的更迭，我们几千年的文明从来就没有断过，而且大家刷一些视频其实也会看到啊，我们也是每一个朝代都吸取前一个朝代的教训，但是每一个朝代又会滋生新的问题，然后我们又不断的失败失败失败失败，比如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实这个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让我整改，我无论怎么整改我整改到死了，整改的再好你还是不喜欢我，你还是要弄我，你还是想把我给吞了，你还是想明抢，对吧？但你非要假装说哎，你表现好啊，我就让你怎么怎么样，就跟婆婆不喜欢儿媳一样的，你站着也是错，吃饭也是错，你生孩子也是错，不生孩子也是错，反正你活着就是错的，你呼吸就是错的，你死了更是错的，都是错。我觉得中华是有这样的文化沉淀的，我们是知道怎么去解决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我们是能够坦然的面对的。他问你九次是不是中国人，无非就是想激怒你，对吧？
嗯，
你知道他的小把戏，你就像一个大人，五千岁的大人被一个几百岁的小孩在那里无理取闹，难道你真的也对着他吼啊？两个人吼起来，厮打起来，扭打起来吗？那不可能的。这是我的观点。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刚刚飞翔同学说的，我们的文化自信啊，我们的什么要起来，其实这种抖音啊这种什么其实就是一种很强的文化渗透，包括我们最近动不动哈尔滨火了呀，天水的麻辣烫火了呀，这其实就是一种文化自信。还有就是因为这里女生比较少哈，我不知道大家在做生意或者平时有没有观察到，其实这些年女生在新中式啊，在一些汉服啊这方面是非常非常火的一个生意，其实这也是一种文化自信，但是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还是不是很了解。今天中午吃好饭，然后我一个朋友说去逛一下店嘛，看一下衣服，说好呀。然后我看到一个新中式的旗袍，本来我想穿一下嘛，因为我也买了很多新中式，然后我本来想买个新中式的那个旗袍，结果我一看，哦天哪，这是死人穿的。你知道为什么是死人穿的吗？因为它是按寿服的开襟去做的，我们一般是往右开襟嘛，左开襟的话就是死人穿的，就是说在古代死人才会往这个方向去开襟，还有就是说纽扣的数量必须是单数，双数也是给死人的，然后那件衣服又是白色的，我说这件衣服不能死，它的那个形制如果在古代它就是给死人穿的。然后我朋友吓得要死，他说怎么可能，这么大的店怎么会给死人穿的衣服，我说因为他们也不懂中国的传统文化。
嗯嗯嗯，
所以说
是
慢慢来，要一步一步来，我们正在很努力的想了解，但是我们的文化实在是太厚重了，我们得慢慢学，所以很有意思。
好的好的，一个非常好的角度。那下一位要不魔术师你来反馈一下。
其实今天我也学到蛮多，包括郭帅的那个演说和解释整个来龙去脉的方式，其实是我蛮受用的，我以后也要向这种模式去学习。而且其实我今天准备偏向于口头，数据表没放在身边嘛，我希望大家看到一点，就是现在中国会越来越走到全球化趋势的前沿，替代美国的位置，那么对我们这些人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所以对我们得到同学而言，学有所成是非常有用的。谢谢大家。
嗯，好的。那下一位青书，你听了一晚上了，有什么想要表达的吗？
我其实是中途进来的，其实我最开始是因为我好久没有参加了嘛，然后学习一下现在的实时，然后也跟进一下那个潮流，因为我最近觉得钻到这个业务里面去了跟不上带了。听了很久之后我突然发现，因为我最近有一个洞察，是因为前段时间不是开了国家的那个两会是吧，
对，
他现在就是我们最下面那一层人，他的收入随着这个收入水平上升嘛，然后他的这个消费能力上来之后，但呢中国的东西呢他又在这个质量上他没有做到你想要的那种又好又性价比高的这种程度，所以说现在跟不上那个消费趟。然后现在国家又要把老百姓的这个每年的这个收入要增加嘛，就是那个什么新三农对吧，有这个基础在的话，他可能说我比较关注现在的这个视频这种渠道的引流方式它是不是会有一些变化。也就是说以前的那种我们说的我很便宜的东西市场还有多少，因为刚才肖静同学说到那个汉服嘛，其实我也是比较关注这个传统服饰的，因为我们做游戏嘛，你知道就很多的那种中式啊，然后这种装备这块其实也看了挺多的这个知识，但是呢很多那汉服的质量它一点都不好，然后你会发现你买回去之后它很容易起皱，然后呢那个质量不好穿在身上也很磕，那比如说我自己也有几件，然后这次呢你比较难打理，然后你要买那种不是纯天然的这样的面料化纤的这种面料的话，它的成本是相加了，但是呢它穿出来就没有那种我们心目中就意念里面你想要的那种汉服那种感觉。所以说我说底层的这个消费能力上来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更好的东西去满足现在这一层的这个消费观念，这是我第一个洞察。所以我也比较关注抖音，之前我对抖音是有偏见的，为啥？因为我觉得抖音的那个用户群体他怎么感觉他是比较 low 的那种，相对比于小红书他的用户更下层，就比如说你什么都不懂你可以去刷个抖音嘛，天天刷。所以我的手机上是下了以后玩了一个月，然后我就把它卸了，因为我觉得那个太浪费了我的时间，我就把它卸了。然后最近我又关注，就是因为我发现新三农开始之后下面那个要推，那其实最底层的那群的中国民众他是更接地气的，更偏向这个。而且刚才有位同学说的那个数据，就是说他已经变成了全球的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用户群体的承载物嘛，那这块我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来听各位去学习。总之我觉得今天其实收获还是蛮大的，然后感谢大家。
好的好的，感谢青书同学。白银，你最后有什么想要表达的吗？
反正我的感觉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当你的公司做到这样的程度的时候，你就已经不是在做生意了，你想着天安一隅然后闷声赚钱不问正事的这个理想其实是无法达成的。就像几年前他们说要卖 TikTok 的时候，当时真的想卖，但这个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生意的事儿。那我觉得未来我们国家的很多的公司企业都会面临这同样的问题，就可能都得想一想就是有更大的一些方面的事情了。然后第二个是说越来越感觉现在可能美国有点像大清的中国，就开始有点闭关锁国。如果我们说什么电子鸦片也算鸦片的话，那甚至之后说不定会有一些国家利用枪炮打开那个国家的大门，就为了输送电子鸦片过去，真的很有意思。
这也是一个挺好的角度啊。之前其实我们也聊过，当你封锁别人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你是不是也在封锁自己？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在看美国这件事情，可能从某种意义上他也是在闭关锁国，也跟某种情况上是做的一样的事情。感谢白影同学。那郭帅，最后你来聊一下。
我今天晚上收获还是挺大的，主要是两个方面嘛。一个是确实这个事情呢，它标志着确实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一定程度上从国家治理的层面来说，美国的经验一定是更丰富的，它基本上走过了一个完整的现代化的200多年的一个历程。但实际上转过头来想一想呢，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所面临的情况，对于美国的这个决策者来说，他们也没有经历过，所有的现在出现的情况都是全新的，他们也从来没有遇到过有一天真的有一个国家的实力会接近自己，因为以前没有，他是相对的老大或者绝对的老大，所以未来可能会出现更激烈的和不讲道理的事情。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的公司变得更加的厉害，到时候类似的事情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常态啊。反过来也说明，不管是国力还是我们许许多多的企业已经发展到这个水平了，不完全是一个坏事情，因为你足够被对手所重视，你足够的强大才会被对手所针对。如果你对手伸出两根小拇指就把你捏死的话，他没有必要这么大的动静，没有必要这样的来折腾，这是其一。第二个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吧，谁知道 TikTok 这次被这样的针对一定是一件坏事情呢？那在非美国区域会不会吸更大的一波粉呢？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另外一点，我有一个思考是，如果对手走向封闭的话，那我们完全可以更加的开放，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好的，时间会证明一切。那确实我们可能接下来面临的就是怎么开放的问题了。那最后我也来再分享一个信息吧，因为最近在注册公司，然后美国那边有一个新规，就是如果你要在美国注册公司的话，如果是中国人，你需要向他披露自己的姓名。然后今天我们问到说合伙人姓名全都要披露出来， 问说这个东西没有不方便披露的吧。我其实觉得美国这个事儿它也是搞得越来越严重，而且目前来说很多资金上的往来也是蛮限制的。中国如果要投那边的一些高科技的产业，或者是美国这边的钱愿不愿意来中国，其实都涉及到很多资本的问题啊，可能大家也有感受。然后今天聊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觉着除了华为之前的状态，就华为现在可能从某种意义上也逐渐的在走出来之前的困境，但是 TikTok 现在面临的一个状态就是它没有那么严重的一种科技封锁，就是技术上的问题，但是呢它面临的却是一个更直接的明抢的逻辑。如果说华为那个时候还面对的是一个我的东西我不愿意卖你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一个感受的话，那现在就是我不管，反正你在我这边做生意东西都是我的，很无赖。那可能真的就有刚才萧静说的那种感觉，这个事情的真正落地就标志着整个风向的一些转变吧。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中国的企业做大做强之后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希望我们有这么一些警醒之心，或者说早做准备吧，以后碰到了这件事情我们不打无准备的仗。好，那今天感谢各位的参与，不正经研究会第四季第十二期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后续关注我们的播客，收听评论转发收藏我们的播客，感谢各位，我们周末愉快，拜拜。
周末愉快，拜拜
拜拜拜拜。